了那美好的见证。十七节，姐妹起。
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财产，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
好，读经就到这里，愿神祝福读他话语的人。下面把时间交给传义弟兄。
弟兄姐妹们平安，好久没有跟你们见面，在主里面常常想念你们，想到美德教会，也想到在一年多以前跟你们常常分享信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念我。感谢主啊，今天很谢谢两位长老的邀请啊，他们又想到我了，所以又请我回来啊，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你们有这个机会来分享神的信息。我今天想到一篇信息，是两种追求，两种依靠的生命。这段经文其实我相信大家都已经有一些某种的熟悉度。今天所要谈的内容其实可能也不是新鲜的问题了，可能你们也听过了。为什么要想到讲到这段信息呢？我是想到这段信息是在提摩太前书的最后一章，最后一章保罗对提摩太的一段的劝勉。这段劝勉是在这本书之后的最后的一段。我相信大家都晓得，一段话语，一段书信，如果是最后的话语，一般来讲是最重要的，对不对？都是保罗觉得最重要的话语。如果按照时间来看，保罗当时在罗马被关的时候，他被关了，第一次被关暂时释放出来的时候，他写了提摩太前书。那提摩太前书写作的时间大概是主后61到63年，之后在64年的时候，保罗就第二次被关，第二次被关就再也没有出来了。他在被关的时候写的提摩太后书，所以大家从这个历史上面的时间来看，知道提摩太前书跟提摩太后书是保罗晚期的作品，晚期的书信。那你知道在提摩太前书的最后一段写下这些提醒的话语，我深信是这段话语是保罗觉得非常重要要提醒的。常常一些提醒的话语本身大家都很知道，就像我的太太常常跟我女儿常常提醒在提醒的这些话语，这些话语其实我女儿听过没有啊？都听过了，他们的反应都说，妈妈我知道了，我晓得了，你讲过 N 遍了。但是这都是父母亲觉得非常重要的话语，所以保罗在这段当中他提到这些经文，提到这些话语，来再次提醒这个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有很多一些提醒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的最后的时候，他跟以色列人提醒这些话语，这些话语是写在生命记里面，这些话语以前就已经提醒过上一代的以色列人，但是这一代新的以色列人，摩西再次的提醒他们，在过约旦河之前，这些话语希望以色列人都能够记在心里面，因为一当过约旦河之后，整个情形就不一样了。那个时候神是他们唯一的依靠，所以摩西觉得这些话语在摩西离开这个世界之前，这些话语也在提醒他们。像比如耶稣对门徒的最后的提醒，在他被抓之前，这段经文写在什么地方大家知道吗？在约翰福音的第17章，在分离之前的一些话语，分离之前的话语，这些话语都是非常重要的提醒。这些话语在耶稣被抓之前，他一定要把这些话语提醒告诉 这些门徒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这两段话，也刚刚大家所念过的，这是保罗在结束这个书信之前，他觉得这些话语要提醒这个年轻的传道人提摩太，也请提摩太要转达给当时在教会里面的人。这是保罗他的提醒，这个提醒就是有四个方面。其实这个经文我们今天所讲的，讲到两个追求，两种依靠，其实最主要就是四个方面。哪四个方面呢？一个方面是一个追求，两个追求，另外一个方面是两个依靠，总共是四个方面。弟兄，我也要从这个四个方面跟大家来提醒。人常常在说，人的一生好像就在爬一座山。当你在爬山的时候呢，就好像在人生在追什么东西，好像比如说你在追一个事业，你在追一个成就，你在甚至想说你在追一个女朋友，你在追一场好的婚姻。所以在人生当中，在爬山的这上半段的时候，好像人生在追什么东西。当你在爬到山顶的时候，你准备要下山的时候，也好像人生的下半段，好像你希望能够靠什么，你希望你能够靠你上半生所努力得来的，能够靠着这些来过下半生。但是这些东西都值得可靠吗？人的一生好像一个婴孩在刚出生的时候，好像都像两个手这样抓什么都没有，但是当人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也是两手空空。虽然在这个世界当中，你好像你抓到什么，你靠了什么，但是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什么东西都没有，有什么把握。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种追求的人生，第一种追求的人生叫做追求钱财。追求钱财在我们刚刚看到说，但那些想发财的人，弟兄姐妹们，这个经文并没有讲说钱财有什么不对，这个经文上面讲说，但那些想什么，想发财的人。钱财本身并没有什么错误，钱财本身是一个中性的，但是那些想要发财的，那英文上面写的更清楚了， People who want to get 什么 get rich。 你们在生活当中常常听到有些人讲说，他希望能够 want to get rich， 想要能够发财。很多人想发财是人生一个努力的方向，但是保罗特别提醒提摩太，这个追求的人生他要注意。那注意是什么呢？追求钱财，追求钱财。保罗其实提醒提摩太有两件事情是他要提摩太去逃避的。很多事情在人生当中是需要逃避的，保罗特别提醒提摩太有两件事情他要去逃。第一件事情大家知不知道？那就是什么？那就是少年人的私欲，也就是情欲。情欲的事情保罗特别提醒提摩太你要去逃避它，逃避它。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男追女隔层山，女追男隔层什么？隔层纱。我想大家都很清楚，所以对男孩子而言，情欲的事情是很难以逃避的，很难以逃避的。所以保罗并没有教导提摩太说你要去抵挡他，你要去挡住他。保罗很明白的跟提摩太讲说你要去逃避他，这是第一件事情保罗跟提摩太在其他书卷里面提到的。第二件事情保罗要提摩太去逃避的事情就在这里，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要逃避钱财，逃避钱财。因为人可以抵挡钱财的引诱，但都失败。很多人想去抵挡钱财的引诱，但是都失败。因为什么？因为今天当你一有钱的时候，你就会希望怎样？你就会希望更有钱。钱是一个无底坑，是永远没有办法填得满的，是没有办法填得满。那圣经上面也讲得很清楚，保罗提醒提摩太不要去追求钱财，他把追求钱财的六个后果在经文上写得非常非常清楚。他说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第一个就是什么呢？第一个就陷在哪什么地方？ 就陷在迷惑，陷在迷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什么叫做迷惑啊？迷惑，迷惑就是好像怎么样，好像脑筋不清楚了，好像迷惑。一个人陷在迷惑里面，就失去判断的一个标准，他失去判断，不晓得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这个陷在迷惑里面，陷在迷惑里面也不见得跟你的学问有关系。不是说你今天很有学问，你就不会陷在迷惑里；不是因为你今天没有学问，你就经常陷在迷惑里面。保罗上面所讲的，就是对一般而言，如果今天你是想要发财的人，不管你是有学问还是没有学问，保罗讲说，你就陷在迷惑里面。我想用一个例子来稍微形容一下，可能更清楚。我曾经遇到有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呢有一天突然打电话给我，他是一个在美国拿到硕士文凭的，是很有学问的人呢。当然呢，还不是博士，但是至少是一个硕士，也是读过不少书长大的。他就跟我说：“传一，我教你一个办法，你可以很快就能够发财了。”我说有什么办法能够很快就能够发财呢？他说你有没有资金20000块钱？我说要20000块钱做什么事情？他说如果呢你能够投资20000块钱，你就能够到那个 ATM 银行的 ATM 的 machine 里面，你就可以去拿钱，你每个月都可以去领钱。我说可以领多久？他说可以领一辈子。他说因为你投了20000块钱，你就钱滚钱，利滚利，你可以拿一辈子的钱。我说哪有这种事情啊？但是很奇怪的，我不相信，但是他就相信了啊！他就相信，他想证明我是对的。他就跟我说：“他说我已经放了20000块钱，我带你到银行的 ATM， 我领钱出来给你看。”果然一领钱就出来了啊！那他说：“十一，很高兴。”他说：“你看到没有？”我放了钱之后呢，我就每个月可以去领这个钱出来，可以领一辈子，因为那个公司对投资非常有把握，你的钱投资基本额进去之后，他就拿你的钱来滚利，所以让你每个月可以拿钱。后来过了一年之后，有一天他突然打电话给我，他说奇怪了，我去拿钱拿不出来了。我当时就在想，奇怪，一个硕士文凭的人居然会受到迷惑，居然会受到迷惑。所以一个人当想发财的时候，保罗说的一点都没有错，一个人想要发财的时候呢，他脑筋整天想要发财，就容易受到迷惑，就容易受到迷惑。那这个第二方面，弟兄我要跟你们大家分享的，就是下面一段，和他说就陷在迷惑，落在什么？落在网罗里。弟兄姐妹们，我知道你们可能大部分在做都是读书人啊，你们可能没有捕猎的一个机会啊。那以前我在台湾的时候，我常常在南部的时候，我曾经跟一些猎人呢有这个机会看他们去捕猎，设一些陷阱啊。所以有些陷阱当一设下去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很安心的就可以走了。他说明天再回来。果然明天再回来的时候，他所设的陷阱里面就抓到一些东西。他不担心这个东西，这个猎物一被抓到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有机会逃跑。因为这个猎物一被抓到的时候，就陷在网罗里，他就根本逃不出来。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保罗讲的，当一个你整天想要发财的时候，你就陷在网罗里。你可能想要去挣脱这个网络，但是有一天你当你试着不去想它的时候，别人在跟你提议说想不想发财的时候，你的心又被触动了起来。这就是现在网络里面的可怕，因为当你想要发财的时候，你就不由自主的去做这件事情。弟兄姐妹们，我盼望大家不要误会，圣经并没有讲钱财本身有什么错，但是圣经里面特别在提醒我们，不要整天去想要去发财，因为发财有很多的副作用。保罗提到第三个方面，就是落在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面，在第6章第9节。 一个想要发财的人，他就落在许多无知和有害的私欲里面。弟兄，我曾经在旧的公司，曾经跟一个小老板做网络方面很多的事情，我们公司只要有他，什么事情都搞定，不用担心公司的系统有什么问题，只要他在，就一定能够把问题解决掉。这个人老板很喜欢他，他的下属也很喜欢他，跟他一起做事的人也很喜欢他，因为跟他在一起呢，就觉得工作方面就觉得很轻松。可是这个人不满于他所拥有的，他觉得公司是全部是需要他的，今天公司没他就完了。我相信可能你们在公司上班，可能或许会碰到像这种类型的人，他觉得公司没有他，他就这个公司就完蛋了。那他就觉得今天他的薪水要拿得很多，如果他薪水没有拿得很多，对不起，他要走人。所以有一天他找到一个更好的工作，他觉得这个工作能够让他飞黄腾达的工作，所以他就决定换那个工作，换过去。几年没有见他，他也的确是荷包满满，但是后来我再见到他的时候，我吓一跳，因为他轻了40磅。为什么轻了40磅呢？因为这个工作呢，要让他能够发挥他所有的能力智慧，为了让他赚这么多的钱呢，他这个月在日本，下个月在中国，再下个月在纽西兰，再下个月在香港，在全世界各地跑来跑去。因为公司在开发分公司的时候，全部需要他的协助，所以这个人几乎是没有家庭。这个人一天工作12个小时到15个小时，有的时候周末还要上班。后来我在他4年之后，我跟他有机会在纽约见面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医生警告他不能再做药这样下去了，再做下去的话他的身体会完蛋。弟兄姐妹们，一个想要发财的人落在许多无知和有害的私欲里面，造成对他身体非常大的影响。第四个方面也是保罗提到的，就是沉在败坏和灭亡中。沉在败坏和灭亡中，弟兄姐妹们，我相信你们在很多看到社会的新闻里面，都可以看到很多这种例子，屡见不鲜的。就是很多人他想要去发财，因为想要去发财的关系，他去做了很多的坏事，很多的坏事让他身败名裂，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沉在败坏和灭亡中。第五个方面是被引诱离了真道，被引诱离了真道。当你的心思意念都在社会里面，你的心思意念都在世界里面的时候，你就不会去好好的去想追求真道，你就不会想好好去追求真道。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常常去碰到很多人，你去邀请他来教会，他的答案是什么？很什么？很忙，对不对？他很忙，他说他觉得事业做得很忙，事情很多，他没有时间来到教会里面。很多时候有太多外面的引诱来引诱我们来偏离真道。这些提醒其实大家都很清楚，也都很简单，但是不可否认的，这些引诱、这些试炼、这些试探，常常在我们每一天生活当中就一直在影响我们每一个人。保罗特别提醒提摩太，不要忘了这些事情，不要忘了这些事情。第六个方面是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常常因为这些事情所换得来的是什么？是换得来的是愁苦。换得来是什么？是愁苦。钱财真追求到呢，离开世界却什么都带不走，但是追求过程当中满了迷惑、网罗，满了有害的私欲，满了败坏，脱离真道与愁苦。我们可以实在是想到，当追求钱财，原来有这么多可怕的后果。弟兄姐妹们，我就要分享另外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我可能在你们的礼拜五晚上的团契当中有分享过，就是弟兄，我曾经有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呢， 长得很帅，是我当初在玛丽兰大学研究所的朋友。我每次见到他，我都觉得，哎呀，这个人怎么长得这么帅，又长得很高大，我就觉得这个人功课又成绩又很好，长得又很帅，应该有一个很美好的未来。有一次他就跟我讲说，他说传义啊，他说你想不想人生能够少20年，少努力20年？我跟他说，人生怎么能够少努力20年呢？他说可以啊，你去找一个很有钱很有权势的女孩子做太太，你的人生就能够少努力20年。那我说，你可能有这个本事，我没这个本事。那的确呢，他当时也的确是找到一个将军的女儿。你也知道，我想如果从国内来的或从台湾来的，你知道很多在台湾来的可能好一点，在国内来的很多是，如果是将军的话呢，军人的话是有钱又有什么，又有权又有势，对不对？那很不得了。那当他找了这个将军的女儿结婚之后呢，我就想说，哎呀，那不得了，那很可能他回台湾的时候呢，可能还没回台湾就已经是某某公司的总裁了，都不一定了。那好像也真的照他所讲的，人生可以少努力20年。但是后来他的太太跟他结婚之后，太太怀了孕，后来他的妈妈、他的姐姐跟姐姐的孩子从台湾来看他，到 DC 的时候他带他们去玩，但是很不幸出了车祸，就是妈妈也受伤，姐姐也受伤，孩子也受伤。他的太太是开另外一部车在后面跟着他们，发现到这个车祸的发生。后来这个太太怀孕生孩子的时候，这个孩子本身有点问题，有点心脏的问题，他太太就觉得奇怪，跟着你之前人生都是很美好的，为什么跟着你之后呢，人生就变得不好呢？所以他的太太就跟他离了婚，孩子也不要了，就交给他。所以他的人生在当时的环境里面，根据我当时的判断，好像人生不是少了20年，人生是要多努力20年的。弟兄姐妹们，很多人为了追求钱财的时候是不用其极的，很多人追求钱财是希望用手段的，但是这些手段最终不能给自己带来一个真正的帮助。保罗提醒提摩太什么是他应该要追求的，也讲得非常清楚，追求什么呢？追求呢，在第11节，但你这属上帝的人。弟兄姐妹们，我们可能在念经文的时候很容易提醒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字眼，他说你这个属上帝的人。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当中，我们能不能问自己一句话，说我们是不是属上帝的人？如果今天我们是认为自己是属上帝的人，下面这一段话我们就要注意看。如果我们平常没有注意看清楚，今天是一个机会，我们特别要看得清楚。你这个属上帝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要什么？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这些事情是保罗提醒提摩太他要去追求的，这些事情是保罗认为非常重要的。要追求什么呢？要好公义，要学习敬虔，要在信心上要下功夫，要爱心，懂得爱心要放要摆上，要懂得要彼此的忍耐，要懂得在回答方面要温柔。这些都是基督徒一个美好的德性的彰显，这些都是我们在平常生活里面我们需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追求的一些事情。我记得我曾经跟你们分享过一篇信息，叫基督徒的美好的什么德性，还记不记得？在哥罗西书3:12-14，我在当时跟你们大家分享的时候提到说，中国人有几个德性，八德，对不对？八德是什么？忠孝仁爱什么信义和平，可能台湾来的比较知道，国内来的可能不太清楚。那其实国内来的另外一个讲法叫做孝悌忠信什么 礼义廉耻，都不晓得啊！啊，这是中国人，这是中国人的八德啊！啊，回去你上网自己去查一下哈、啊，去查一下什么是中国人的八德，啊，八德你马上就出来的，你就晓得这是当时希望这些元首们希望中国人本身能够发挥这个儒家的一个思想的一个美好的德性啊。圣经里面也讲八德。也讲八德，这记载在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二到十四节。因为今天时间关系，我不再去跟你们重复这些八个德性了。这个八个德性是基督徒生命中的一个彰显，能够让别人看见我们是一个基督徒。同样呢，保罗在这个地段经文当中也提醒提摩太，这些是他要追求的，他不要去追求钱财，要去逃避这些的引诱，但是要追求什么呢？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以及温柔，这是保罗提醒提摩太他要做的事情。他要做的事情，这么也讲得很清楚。这个结果是什么？当你追求的结果是什么？在经文当中也写出来了。所以你知道，其实，在保罗在写很多的经卷当中、书信当中，其实他的逻辑思想是非常清楚的。他把你要做的什么事情他讲得很清楚，他也告诉你当你追求这些事情的结果是什么，也讲得很清楚。他的结果是什么？他说你要为真理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也就是说，当你为这些事情你付上追求的代价的时候呢，你就持定什么？持定永生。持定永生，这边的并不是讲说你不去做这个永生就没了，而是说什么呢？而是说你能够把它丰丰富富的活出来，能够把这个永远的生命在你的生活当中能够丰丰富富的活出来，活出来能够造成不光是成为你自己的帮助，也造成对别人的一些影响，这是我们要注意到的事情。另外呢，再提到两种依靠，有两种依靠，我们刚刚讲到有两种追求，还有两种依靠，也是在保罗在十七节到第十九节提到有两种依靠。第一个呢是依靠钱财，这边也讲得很清楚，依靠钱财。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有很多的富人、啊、有钱人很多、啊、那有些富人天生就是很富有的，从小 一出生就是金汤匙含着金汤匙长大的，有些富人是他不断的努力来成为富人的。我在我的生命过程当中就碰到好几个是所谓叫金汤匙出来变成富人的。那我在、台湾的时候，在当兵的两年当中，就睡在我隔壁的、他是谁？他是张荣发的儿子。你们知道张荣发是谁吧？长荣航空、长荣海运啊，那个总裁，他的儿子睡在我旁边。我一直不太很清楚，因为姓张的太多了。那但是我在快退伍的时候，他跟我讲说：“传义啊，你不要出国了。”我说：“我爸妈都在国外，我要出国，出国念书。”他说：“留下来，我帮你安排工作。”那我知道他是一个含着金汤匙长大的孩子。因为他的所有今天所有的成就，其实他父亲的关系，他父亲一手打造长荣海运、长荣航空，所以把这样的多的资产都要他的孩子来承继。那另外呢，我后来要在退伍之前的时候，我要找一个人来接我的位置，我就当时到部队里面去，就东找西找，找到一个人，我觉得他的写字写得很好看。我说好，我说你以后你就每一天哈，你就到这个军部来，我说到我办公室来，然后呢，我要看你写东西，把一些东西交给他来做。那我后来就把他内定成为我退伍之后他是接班人。那有一次星期天的时候，我们离开部队的时候，我就到台北市街逛。你知道当时台北市最出名的地方叫东区啊，不是现在的信义区啊。我当时很出名的地方叫东区，是忠孝东路第四段的那个地方，同林百货那个地方。 那很多年轻人，很多一些人都喜欢在周末的时候在那边聚集。那我就跟着他闲逛，就经过一个餐馆叫做四川吴抄手。我就说哎呀，这个餐馆好香啊。那他就不经意的跟我讲，就是说这个餐馆是我爸爸的。我说啊，这个餐馆是你爸爸的？哦，他说那也没什么，他说这整栋楼都是我爸爸的。我抬头一看呢，那是20-30层楼的大楼。那他为什么他爸爸有这栋大楼呢？因为当时你知道中国跟美国建交的时候，跟台湾断交的时候，当时台湾的房地产怎么样？哇，那个是水银泻地啊，很多人拿着资产就想赶快跑啊，所以当时有很多的房价就是一直 是下滑的，下滑得很厉害。他的爸爸当时还留在台湾的时候，看见这栋大楼很便宜，非常便宜，他爸爸就用很少的钱就把这栋大楼买了。后来也的确台湾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后来整个房价又开始又往回升了，这个房价让他涨了数百倍到上千倍的资产。所以当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呢，其实怎么样，其实也就是按着一个抓的一个金汤匙来长大的。我到他家里面去，家里面大的简直是不敢相信，在国父纪念馆旁边，不敢相信。他自己父母亲有很多部跑车，他自己已经开一个 Mercedes-Benz， 但在部队里面完全看不出来。但是就是我讲这些东西是告诉大家讲说，这个世界上的确有很多很有钱的人，非常有钱的人，但是呢，保罗提醒提摩太不要只想要去依靠钱财，特别是对那些什么，那些今世富足的人。在实际里讲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今世富足的人，因为呢，这些有钱的人他所靠的呢，就是靠这些钱财。弟兄姐妹们，我们常常讲说富人，富人，富人的定义是什么？富人的定义就是有钱吗？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做不要穷的只剩下什么？只剩下钱。所以其实一个人富不是光只在一个钱财的富有上面的定义来看，很多人看富是要看很多方面来看的。但是如果我们的脑筋里面只想到说富就是有钱的话，我们思想就太狭隘了。不要穷的只剩下钱，不要穷的只剩下钱。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一个问题我们刚刚提到说依靠钱财，第二个问题是依靠钱财的问题。依靠钱财的问题，依靠钱财什么问题啊？依靠钱财什么问题？那自高是第一个问题。人有钱了就以为很了不起了，今天因为你觉得很有钱，你就怎么样，你就看别人都比你怎么样，比你低。有一次我在中国带培训的时候，那我从温州机场准备要飞回上海，那当这个空中小姐在开始说我们可以开始准备要登机的时候呢，请大家排队。那当时就很多人就按照这个队伍排好，我也按照队伍排好，在排队在等待登机的时候呢，突然有一个人拿着一个飞机票，然后呢就冲上前去，他说大家让开，大家让开，我是头等的，你们不是头等的，我头等的，你们大家让开，我头等不用排队。当时很多人的脸色都很不好看，觉得哇，你不过是有几个钱而已，为什么好像看不起别人一样呢？这是很多有钱的人他的毛病，他觉得好像他有钱他就觉得他很了不起。那这个是他一个依靠钱财的一个问题，至高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无定的钱财是后面讲到的，无定的钱财，要不要至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因为无定的钱财其实在圣经里面的这些教导太多了，很多关于钱财是无定的教导，圣经里面讲的非常多， 像比如耶稣他有类似的提醒，他说什么？他说世上的财物会被虫子咬，有没有？世上的财物好像会被虫子咬，会能够朽坏，也会被谁偷去啊？被贼人偷去。这是耶稣讲到关于钱财。如果你今天老是靠这些钱财的时候，今天这个钱财今天可能在，明天怎么样？明天就可能不在了，明天就可能不在了。弟兄姐妹们，这都是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的。我不知道我有没有给你们讲过另外一个例子，可能在礼拜五时也提过这个例子，就是我大哥他有一个很有钱的朋友，其实他当初他们都是在大学里面学建筑的，那后来他的这个朋友同学毕业之后呢，就到大陆去发展，去发展房地产。你知道中国最近这20年来房地产的发展是不得了的，对不对？我相信你们都很清楚，他是1980几年就去了，那到公元2000年的时候，他已经是不知道多少个亿，不知道多少个亿的富翁了。因为他不断的投资房地产，也不断的也请建筑商来盖很多的房子，然后一手接下来，然后再转卖出去，他已经不知道多少个亿了。他有一天就跟我大哥讲，他说：“这个我钱这么多怎么办？”我们都常常听到说我们钱少的时候怎么办，但是他的情形是我今天钱这么多怎么办？那我当时我的大哥就也不知道怎么去回答他。Okay. 那我大哥就说你自己看着办。后来过了一阵子的时候，他突然又联络我大哥，他说：“哎呀，我想到办法了，我知道钱多该怎么办。”他说呢：“我把我现在所有的钱分成3个部分，把1/3留在中国，1/3留在台湾。”1/3留在美国。他说如果今天台湾突然有一个飞弹打到台湾去的话呢，我还有1/3在中国，我也有1/3在美国。哪一天中国的时局突然转向了，我在台湾也还有1/3，在美国也有1/3。他说：“某某大哥，你觉得我这个想法好不好？”我大哥听你讲，觉得好像也蛮有道理的，至少自己把自己财产做点规划嘛，是不是？可是他没有想到什么叫做无定的钱财，他没有想到这些钱财是不是真的能够自己享用得到。当你想要这么多的计划的时候，这些钱财可能对你是无定的，或者这个钱财你根本享用不到。因为人有钱了，就很多人喜欢跟着他，很多的小弟小妹喜欢跟着他。你知道在台湾你要去昨天我还跟一个打高尔夫的一个同事在聊天啊，在美国打高尔夫就没什么了不起了，昨天有一个 tournament 高尔夫的 tournament， 他要去参加比赛。你今天喜欢打高尔夫，就稍微花点钱就可以练习打高尔夫，打了几年之后你高尔夫可以打得很好。但是在中国在台湾呢不一样的，因为地方的限制啊，你要去到高尔夫地方要打高尔夫，你要有高尔夫球证。这个证呢，我不知道在中国的行情是什么，在台湾呢当时是500万台币一张，也就是说你今天要真的很有钱，你才能够去申请这个高尔夫球证。所以他后来去打高尔夫球，跑到林口高尔夫球场打高尔夫球。打高尔夫球的时候，自然有一堆人跟着他，因为希望跟着他有好处啊，能够拿到工作啦，能够拿到好的一些好处，所以呢，他把球一打出去的时候，每个人都鼓掌叫好，打得好，打得好，是不是真的打得好？天知道。但是大家在看那个白球飞出去的时候呢，再回头看他的时候，突然这个人倒在地上了，突然倒在地上了。结果大家就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你们知道从台湾来了解到林口高尔夫球场的隔壁是什么医院？林口长庚医院，赶快把他送到林口长庚医院，都救不了这个人，他是心肌梗塞。我最近才看到一个影片，有一个人他在讲话当中，突然他觉得停下来，觉得好像他有点不太舒服，只有4秒钟的时间，他就倒掉，倒到地上去。 后来医生讲说，如果是心肌梗塞，你只有四秒钟的机会。你如果不晓得怎么样去应对，有的人心肌梗塞，他就觉得想要只是深呼吸一口气，已经太晚了。他的情形就像这样子，他的情形就是把他要送到医院去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我以前在大学最好的一个辅导姐姐，她的先生在东海大学做教授的时候，也是因为心肌梗塞，他在教课，写东西写一半的时候突然停下来，学生还觉得奇怪，为什么这个教授突然手停下来，下步他就倒在地上去了，也是心肌梗塞。送到那个东海大学附近的那个医院的时候，龙总医院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当他来不及的时候，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才发现到原来他还有二奶，还有三奶。这个很有钱的人，他有二奶，有三奶。然后呢，因为他把自己的钱放得太多地方了，这个人对钱多，他把很多的钱做很有智慧的一种分类，可是他没有跟别人讲。所以当他过去的时候，他的太太不知道，他不知道他的钱放在什么地方去的，搞不清楚。后来呢，家族有很多的一些争斗，弟兄姐妹们，这些钱财对他而言好像是很有把握，是可以依靠的，但是却是无定的钱财，却是无定的钱财。其实这些事情不是弟兄，我今天跟你们分享不是一个特例的，不是说好像只有今天只有这个事情发生，你会发现这些事情常常在我们周围左右，常常在发生，因为常常我们追求的方向错了，我们依靠的方向错了。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最后一章的时候，他提醒提摩太，也教导提摩太要嘱咐那在今生富足的人应该要做什么事情。应该要做什么事情呢？后面也讲得非常清楚。他上面讲什么呢？他说要嘱咐，在十八节，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这四个事情，第一个事情嘱咐他们行善，第二件事情在好事上富足，第三个事情甘心施舍，第四个事情乐意供给人。乐意供给人。弟兄姐妹们，在很多事情上我们要看到富足，但是圣经上面有一个特别的话语，这个事情让我们也可以富足是在什么事情上面？在好事上富足。这个是很有意思的教导，在做好事情上面能够让我们富足，能够让我们富足。弟兄，我在北美华神学院念书念了很多年，我两个礼拜之后我要毕业了，终于拿到道学硕士学位，是对我是一件很兴奋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要今天跟你们分享的不是光关于这个学位的事情，而是我在神学院这么多年来，我看到神学院经常有很多的缺乏，经费上面有很多的缺乏。我对那个神学院的几个董事，我就觉得很佩服他们。为什么很佩服他们呢？他们都是在他们的工作当中，他们可能是成功的商人，或者他们是成功的投资人，他们在把他们所得到的，他们就用在神学院里面去，用在神学院里面去。当神学院有什么需要的时候呢，这些人二话不说就把他们的金钱奉献在神学院里面去。我觉得他们做了很有意义的事情，因为他们把钱用在培植神国度的工人身上，这个是积财宝在天上的作为，这个是一个我们真正信主的人应该做的。很多时候我在神学院听到院长讲到很多的见证，讲到说这个月在月底的时候就发不出薪水出来了，可是很奇妙，在发不出薪水的前两天，就神就感动有人就奉献了一笔钱，能够把薪水顺利的发放出去。这是在神学院里面经常经历到的一些事情。如果今天神学院不能够存活，也不能换我今天能够顺利的毕业，是不是？所以我看到真的是有很多人在神的国度里面是做积财宝在天上的事情。这些人他懂得行善， 这些人他懂得在好事上富足，这些人更是懂得甘心施舍，这些人也是乐意的来供给人。弟兄姐妹们，这是保罗提醒提摩太，要提摩太嘱咐在当世在今世富足的人，他们应该要做的一些事情。这么也讲到一个结果，结果是什么呢？积成美好的根基。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世界上面所做的事情，是不是草木和谐的事情？还是说我们今天在主里面所做的是建立一个美好的根基？这个根基是能够预备将来持定那真正的生命。弟兄姐妹们，谢谢神让我们每一个人有管理金钱的机会。今天我们不可能今天我们很高兴有这个机会，神把我们放在各样的工作岗位，或者是做生意的，或者说是为别人工作的，但是我们都有管理金钱的一个机会。耶稣也在四福音书讲到一个比喻，有的人拿到一千块钱，有的人拿到2000块钱，有的人拿到5000块钱。重点是神让我们怎么样去使用这些财力，或者是这些才能。弟兄姐妹们，如果神把我们放在这些岗位上面，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现有所能够管理的这些金钱，去为神做神所喜悦的事情。这是讨神的喜悦，这是能够做成积成美好的根基。求主帮助我们，其实教会里面有穷人也有富人，这两段经文让我们看见两种生命的追求跟依靠的模式。我们今天分享了两种追求，两种依靠。这些劝勉告诉我们，不要受这些钱的捆绑，要懂得为神用钱，要懂得做一个为神用钱的一个基督徒，是聪明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们，有没有想过，其实当我们花1块钱去在帮助别人的时候，你不但是帮助了这个人，你也积了1块钱在天上。所以1块钱你做2块钱的用处，这是何等的美好，这是何等的讨神的喜悦。在地上所存的钱有一天可能没有，但是在天上所存的钱财是能够存到永远。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诗班献的一首诗歌是什么？还记得歌词歌名？当答案不够的时候，答案不够。他们献诗献得非常的好，我在看歌词的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的感动。当答案不够的时候，神不光听我们的祷告，神也赐平安给我们，神更怎样应许我们，他与我们怎样同在。弟兄姐妹们，不要让世界的引诱绊住了我们，让我们在生命过程当中好好的来追求神，在祷告当中对神要有信心，不要觉得好像这些东西跟神求的事情，一天两天的祷告不听，神没有垂听，就不去依靠神。就像今天歌词想讲到的，神赐我们平安，神也与我们同在，就算今天没有答应我们，神预备给我们是更好的。让我们知道什么是追求的生命，让我们知道什么是依靠的生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让我们在今天早上，主虽然是借着这些非常基本的教导，也是保罗对提摩太的提醒，我们看见保罗对提摩太提醒这么多的事情，但是最后的一段话却是最简单的一段话。但是这些简单当中可以看到在实行上面有它的难处。我们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做得不好，很多的时候我们受到世界的引诱，求主原谅我们。我们也看到很多时候我们依靠错的对象，不是依靠主你自己，也求主你赦免我们，也帮助我们能够记得这段的重要的提醒，也记得今天的信息再次提醒我们，在主的生命当中我们知道什么事情 是能够积这个美好的根基，积这个美好的基业到永远。谢谢主帮助我们，也让我们在生命当中能够来真正荣耀你。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